美丽新部落，洗涤你我的心。跨越部落疆界，心与心零距离，在美丽新部落里找回纯净与美丽的一颗心。跟着暖心主持人李若英走一趟心灵疗愈之旅，为你的心找到温暖的家。陪你一起勇敢，和你一起坚强，我们都在美丽新部落。
嗨，多萨里嘎嘎，阿玛拉兹，在多吉达伊多豪努卡卡拉亚安多纳拉吉万，阿巴伊斯拉伊蒂尼多，纳萨法鲁卓安努塔提仁安，纳奈，马塔图奥多吉达阿玛拉兹，在伊美丽新部落哈纳奈多纳美丽新阿卡萨菲纳扎兰。
比亚苏您好，我是阿里安96.3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美丽新部落节目的暖心主持人李若英，欢迎在每个礼拜天太阳7点钟来到空中的心灵部落，一起成为美丽新部落的美丽新族人。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若英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他就是我们在阿亮原住民族广播电台在礼拜六早上6点钟你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哦，他就是原来我的家的节目主持人小夏族的伊拉斯。这一回我们美丽新部落节目很难得要来跟大家谈感情，很少人愿意贡献出他的这个感情故事哦。那伊拉斯呢是一个年轻有活力，而且呢很正向的一位我们塞夏族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他在面对到他的这个感情路上啊，很多的这种波波折折的时候呢，他还是能够站起来，然后继续的勇往直前的走下去，这真的是还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碰到感情的低潮的时候，可能就这样子一蹶不振了，或者是走不出感情的伤痛。那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的伊拉斯呢，他的感情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丰富精彩呢？接下来在进入到正式的节目专访之前，我们就来听听表演艺术工作者塞夏族的伊拉斯他走出感情低潮的生命故事。心灵部落客，放下，沉淀，勇敢，面对，给自己力量，拥抱世界的温暖与希望。
苏感嗨，大家好，我叫做伊拉斯，我是今天的心灵部落客，来自苗栗南庄向天湖部落的塞夏族的伊拉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其实我的感情故事呢，堪比肥皂剧一样精彩，堪比韩剧一样狗血，是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感情史哦。每一个朋友呢，听到我的感情故事呢，都一定会说：“哇，应该只有演员才会经历这样的人生吧？”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我前前后后总共交了大概3任的男朋友吧。那第一任男朋友呢，非常的不幸。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呢喜欢玩乐团，喜欢玩剧场。所以呢就认识了他，那时候呢就觉得非常崇拜他，觉得哇我是一个团的团长耶，哇怎么那么有才华。可是相对来说也发生了非常多不幸的事情。怎么说呢，我这一位初恋男友呢，人家都说初恋是最美好的，但是我的初恋呢是充满惊吓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这位初恋男友呢，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简单来说，他有一个收藏的癖好，就是他每跟一个女生发生了某些事情之后呢，他就会拍下那个女生非常美丽的酮体。那时候呢，我们的团员呢就有几次跟他借手机，就可能不小心滑到了或者看到了，因为那时候才刚有那种智慧型手机的时候，然后所以你随时便便可能就不小心会按到一下某个键，照片就跑出来。团员们就跟我说：“伊拉斯，我觉得你必须要去看你男朋友的手机。” 我就有一天真的下定了决心，我就真的去看了他的手机，就发现那些非常多美丽女孩的照片，然后当下呢就毅然决然，其实也可能是年轻吧，然后也很气愤，就直接说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太适合，然后也没有说任何的原因，那就这样子断开了这一段感情。那之后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吧，就发现到说诶，他怎么没有来上学，才知道说他被警察抓走了。对，所以那时候这是我的第一段，就是我的初恋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不美好。因为就不像大家都说什么谈恋爱的时候都一定会想到初恋，但是我谈恋爱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初恋这件事情。接着呢，第二呢，他是一位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男生，但是很可惜他比较像是那种跟很多的女性朋友来往非常频繁的男性，然后就刚好就被我撞见到说他也正在跟别人做一些暧昧的动作。那当下其实还好，大概交往不到三个月，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分手了，算是一个情商没有很重的一个状况。那在经历了这两段之后呢，发现到说诶，我是不是就人家说的那种没有谈恋爱的命，碰到的都是不好的对象。那终于呢迎接到了一位就是我觉得对我还蛮不错的男孩子，但是呢因为家庭的因素，他的家人们呢不太能够接受我，长时间的交往之下呢，其实我们也不断的争吵，就是在家人这方面，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子种种的原因，然后我们也得算是和平收场，和平的分手了，到目前为止也是很好的朋友。那其实今天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单恋这件事情，因为在后来我遇到了一个男孩子，他对我真的非常的好，然后但是呢我是属于单恋他的状态。怎么说呢，他带给我人生太多的故事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呢是在工作场合上面，在这个工作上面呢，我们彼此互相就是很有默契的搭档，然后互相非常的有默契的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甚至到生活上面了，我都会知道说他缺什么，他也知道我缺什么。就简单来说，不管是任何的东西，我们俩都是非常的合的。但是呢，我总共跟他告白了两次以上，每一次呢，他都会说我不想定下来，我就是想要一个人潇潇洒洒，对，我想要做一个风流浪子。他就觉得不要被人家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也觉得现在的感情状况呢是非常好的，非常和谐的相处。但是呢一直到很久之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是讲话变得吞吞吐吐，就跟我说其实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交女朋友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好吧，可能人家就说的是真的，因为你跟一个人太久了，你喜欢他太久，他都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 maybe 可能就真的不会在一起，因为喜欢这个东西就真的很难说。但是后续就发生了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呢我接下来就不断的受到他的女朋友的攻击，就是他的女朋友呢可能因为觉得说我跟他男朋友太好了，所以呢那段时间我一直收到很多陌生人的私讯，就是可能会骂一些很难听的话，然后甚至呢还会比如说上完一个节目之后呢就传讯息跟我说，Yes, 你可以不要靠男主持那么近吗？你可以不要讲话那么的暧昧吗？你可以不要一直挑逗人家吗？就是各式各样的攻击。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做节目做得非常非常不开心，然后我甚至呢还会被骂一些就是在歧视女性的那种字眼。当下呢其实我一度就是想说我就退出这个圈子好了，我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离开这个场合，离开这个圈子可能对我来说是好的，那我也不会因为一直接触这个男生而感到很难过很难受这样子。可是突然有一天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亚斯，我觉得你最近感情就是你的心情不是很好，我跟你讲话你好像都心不在焉，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啪啪啪把所有事情讲完之后，他说那你还记得你以前怎么样抒压你的心情吗？我就说我抒压心情就是很简单啊，弹钢琴啊，弹乐器啊，或是做一些创作啊。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写一首歌，然后于是乎我们就写下了这一首不忍心阻止自己这一首歌曲。就是说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一直想说反正我们不会有结果，那我们要及时停损嘛。可是你在及时停损当下呢，你又会觉得非常的心痛，然后你又会觉得怎么会那么的难受，然后你就会变成说有另外一个人就会跑出来说， 你不要那么辛苦，你居然那么喜欢他的话，那你就继续喜欢下去吧。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有点像是给自己的安慰，就是不忍心阻止自己停下来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居然喜欢这个人的话，喜欢是我的权利，那我就继续喜欢下去。所以我觉得我的故事，我想要告诉现在在单恋的每一个人，你现在可能会觉得很痛苦或者是很难受，可是我觉得你要想的是，你曾经是非常的暖心，非常贴心，非常的用心的去爱一个人，你几乎是拼尽全力，那你就不要为这一段感情感到后悔，就算没有在一起也没有关系。我是今天的心灵部落客，来自苗栗南庄向天湖部落的塞夏伊拉斯。
现在收听的是 RIAN 96.3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美丽新部落节目，我是暖心主持人李若英，欢迎在每个礼拜天太阳7点钟跟着若英来到美丽新部落，来一趟走心之旅。这一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这一位心灵部落客哦，我们的生命故事导师，就是在我们电台里头又主持另外一个节目，礼拜六太阳6点钟的原来我的家的节目主持人塞夏族的伊拉斯。 Hello
大家好，要过伊拉斯是不是一个很早的时间呢？
对，我们也是太阳7点钟，所以我们都还蛮早起的，都是预录的啊，都是预录的。是，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一位陪伴着我们一起心灵成长这位美丽心灵导师，他是諮商心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同时也是諮商心理师叶北辰叶老师。你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嗨，叶老师。
Hello
叶老师的那个族语打招呼就是俗改在嗨嘛。
对，俗改在嗨。
对，你看我还记得上次教我就很容易记，因为他们塞夏族啊，
对，
他们的问候俗改在嗨。 你上次怎么教我的？树屋盖在嗨，
对，
树
屋盖在海。对，
他教我一次我就记住了。树
盖在海，
对，
欸，我发现老师都永远讲的比你标准。
哎，好过分。哎，真的耶，怎么这样子嘞？
初学者的幸运。
树盖在海，哎，真的，我觉得好开心，因为这一次我们节目当中聊感情，我们在美丽新部落节目很少谈感情的，你是第一个献给我们你的感情故事。哎，欸，
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太像那种狗血剧情的那种。
我一看到你的，因为你有稍微写给我你的故事，我一看到我就有点不太敢相信，真的刚好就被你遇到了，
对不对？就是很特殊。
对，
然后我朋友都还跟我说你要不要去改运一下。
所以北辰老师，你看，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然后要说遇人不熟嘛，就是刚好遇到的男生这样子，好像在有一些可能品德方面或是就不太对的人齁，真的是会对我们的感情观上就是影响很大齁。我觉得是会有影响的，欸，就是很担心再交下一个。
对，其实我觉得就感情来说，爱情这件事情一直是心理学家不是太愿意研究的主题。真的，因为它太复杂了，
太难说了。
其实你很难用一个共通的方式去了解所有的状况，就可能你的状况是符合这样子的，但他的状况可能又不一样。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其实有点像是有些时候谈别人的感情要分析问题，很容易，可是你其实很难想象有同样问题的人，他们可能关系非常好，假设说拍这个私密影片好了，有的人这是他们的情趣，他只要不外传，他一样过得很好。对啊，但有的人会觉得说天哪，有这样子的念头就很可怕。
对啊，就怕他不晓得就是会不会流出去什么之类，对不对？很恐怖。
对，
我觉得对女生来说心里会是，如果知道的话心里会比较害怕，可能会担心，可是我觉得你一拉斯很勇敢耶，因为其实你后来又接着还蛮多段。虽然说有些都是那种可能还没有 有开花结果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我第一段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有被拍任何的照片。
嗯，
对，因为就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
嗯，
可能年纪还小吧，
所以这算幸运就对了。但是看到还是会吓到。
天真也是一种幸运。
嗯，是是是。所以比如说好了，真的遇到这种状况，一些小女生。他真的刚开始交男朋友，他真的就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你也是会建议说，
我会觉得哈，其实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在讲到所谓的性諮商，
嗯，
跟性有关的这个心理的议题。那有些心理师会觉得说，谈性的议题其实是在谈爱的议题，
嗯，
对，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必须要符合你的需求吗？
嗯，
或者是因为我爱你，或你也爱我，你应该要来试着去调整你的需求来配合我。
嗯，
那这有点像是说大家都会提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勉强你自己去做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哦，是。
对，那如果说你今天愿意尝试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比如说亲密关系，
嗯，
啊，不管是任何的方式，那很好。嗯，但是如果说你不想要尝试的话，这也不要认为是自己的错。
嗯，
可是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彼此是否能够接纳对方有这样子的不管是性幻想，嗯，或者是对于亲密关系的需求。我今天提出这样子的需求，
嗯，
是代表某种程度，我觉得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这样想，是代表对方信任你。因为这个需求不见得是在别人面前可以讲出来的。
嗯，
你想想看，举例来说，假设一个男朋友希望拍这样的亲密影片，或者是女生希望拍这样的亲密影片，他要讲出来其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勇气。
嗯，
那对于听者来说，你可以接纳他提出这样的需求，但是你不一定要配合一起达到这样，嗯，做这样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两者可以分开。嗯，但我觉得目前一般人，我觉得一般的情侣，一般的伴侣，其实很容易把这两者混在一起。
嗯，
那这样子的话，嗯，其实会造成一些亲密关系上的障碍。比如说，我觉得我对于性或亲密关系的需求，我是不敢讲出来的。
嗯
嗯，
对啊，那这样其实就会有点可惜，也可能会影响关系。
嗯，所以其实还是应该回归到自己啦，自己的自主权很重要，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想要或不要。
没错。
但我觉得有一层关系就是，如果是自己不愿意而被拍的那种是不是会比较 shock 哈，让人比较害怕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 Elas 其实非常不容易的地方，就是在于说这个其实对某些人来说会是一个心理的创伤，
嗯，
对啊，它会是一个 trauma，
对啊，
它就像是你发生交通意外一样。其实有的人，比如说他发生某些交通意外之后，他会一阵子不敢开车，不敢骑车。
嗯，
对啊，
嗯，
那像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是说哇，那你还蛮厉害的，后来还可以交其他的男朋友。
对，
没有被这件，对，没有被这件事情吓到，嗯，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中间其实也包含了说，我觉得 Elas 一定有某种程度，我们讲说他会有某种韧性，心理的韧性，嗯，我们讲 resilience， 你面对这样子的创伤的情境之后，你可以恢复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帮他拍拍手。
嗯，所以伊拉斯，你之前那时候有真的有吓到说自己会对于感情这一块会有什么比较负面想法吗？
其实那时候就会有多多少少会想到说男生是不是都这样，就是牵拖了，砍拖的概念，
哦，
就会觉得说，反正男生都这样，
嗯，
然后可能就如果稍微对我好的，我就会觉得说你想干嘛，
就会担心了。
但是，嗯，可是后来我就会觉得说，或许只有那个人有这样的行为，
嗯，
因为其实我看到其他同学之间的相处，会发现到说他还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嗯，
对，他就是这些男生还是会很贴心啊，会帮你的忙。
嗯，嗯嗯，
然后我就会慢慢想说，真的是我，或许是我想太多。
嗯哼，嗯，
对，
是是，好，那就是遇到的第一段嘛，就是初恋嘛。嗯，初恋对人的影响很大，欸，应该每一个人对于初恋都会觉得，
或者是说你怎么看初恋呢？
对对
对，但有的心理学家也会讲说，你的亲密关系，不管是初恋或者是哪一段恋情，其实都跟你原初的这个依恋关系，也就是你跟你的主要照顾者，你在幼儿时期，你跟你的主要照顾者通常是你的母亲，
嗯哼，
的那个培养出来的关系很相似。
嗯，
对，比如说你是不是能够好好的被安抚，你在这个依恋的关系，你在跟某一个对象照顾你的课题， 你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安全感，对啊，有的人就会对他的另外一半很没有安全感，但有的人很有安全感，
嗯，
可是这个安全感跟他的另外一半的所作所为通常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可是有时候是可能被劈腿啊，因为后来有一段也是被劈腿嘛，那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种经验被劈腿，所以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管男生女生应该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吧、
啊、当然当然、欸、我现在讲的不是说劈腿这样子的事件、喔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一般的，我刚才讲的、
啊、
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说一整天都没有传个简讯他也没关系、啊、很有安全感、嗯、有的是你只要我传一个简讯然后你一个小时之内或是没有立刻回我，我就觉得说
嗯嗯
你在干嘛，你在哪里，赶快跟我报告你的行踪、
嗯、
可是这个跟他的这个另外一半到底是做什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没通常不是太大的关系，通常跟自己这个人他本身对于这样子的亲密关系、
嗯、
他的安全感够不够、
嗯嗯、
通常是来自于发自内在的。
是我会这么想，就是想说会不会因为遇到了劈腿男之后，比如说伊拉斯你之前会不会就会变得很谨慎很小心，然后就是会比较追踪之类的。
其实不会耶、
欸啊、
因为我本身也是个热爱自由的人
、欸、所以真的齁真的不会齁，
其实是这样子
哦，像看个性就对了，
对
啊所以自己要给自己安全感，嗯，来自于自己齁。好，那劈腿了到底该不该原谅，我们要怎么样去衡量啊？你后来是没有原谅吗？
我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交往时间真的很短，所以其实我觉得啦我好像没有把所有的心思
放在他身上，所以你也不够爱他。
对对对，因为才刚在一起，然后刚觉得说哦我可以重新开始一段感情了、
哦、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可以尝试进入一个新的关系、
是，
可是后来就是隔了没多久就是反正就碰见他劈腿这样子，
嗯 嗯
然后我就有点赶快收回来，顶多就那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有史以来难过期最短的，我大概难过一个礼拜之后就好了。
哎、嗯欸，是交往了一个月吗？
就差不多一个月多而已，
一个月多，
然后因为他本身他有在就是上课，就是他有课程教学，
嗯、
他算是一个师职，就是教师人员啦。
嗯 嗯
对对对，他有在教学，所以他自己很忙。
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专心在表演上面，
嗯、
所以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可能两个礼拜才见一次。
嗯，
所以很短
哇，对啊、嗯、所以还好没有投入很多。那像很多人是因为投入很多的情感甚至是时间比较久，所以叶老师您觉得呢，比如说该怎么样去衡量，因为很多人就是感情中遇到劈腿这个状况然后犹豫很久到底要不要原谅还是要继续还是要分开。那像伊拉斯是因为他真的很短嘛，所以很多人都可以快刀斩乱嘛、嗯、但是很多人就是一直纠结在情感投入那么久了 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就很难耶、欸、
嗯嗯
这真的很难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应不应该耶、欸、这其实就是看选择、嗯、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嗯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很能独立生活的人，那就算交往在一起再久如果你不能接受他劈腿 那你就会毅然决然的分开啊。
嗯，
像刚刚若英讲的说在一起很久了好像觉得说觉得好像舍不得是不是，就是说什么那如果现在就分开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或之前的付出都白费了、
啊、
这个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沉没成本啊。
嗯，
就是你已经有一些东西沉进去了，所以你不得不投入更多，因为你如果现在毅然决然的决定说不要的话你前面那些就白费了、
嗯、
可是事实上大家可以这样想，你前面付出的不管是你的青春时光或者是你送的礼物或者是你付出的所有的心血，它就是已经付出去了、啊、
嗯，
它不会让你收回来，这些你花出去的东西他就已经出去了。
可是东西很简单，感情很难断。我说如果是很久之后、嗯、比如说五年还是十年然后才发现劈腿，
是
那一种真的就会很难做抉择。
当然当然、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落啊，你一定失去了什么东西。
嗯嗯，
对，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发现劈腿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开始失去某些东西了。我们用白话一点的讲，就是说你可能心中某一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裂缝、
嗯、
或某个东西就崩坏了、
嗯、
很可能是你觉得是对对方的信任或者是你觉得对方对你的爱你觉得那已经不纯粹了、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回事。那 接下来你决定要不要分开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跟这个人分开之后你会有其他更多的失落、那那个失落的是什么其实我不知道，对每个人来说不同。比如说 有的夫妻他们都是比如说都是先生开车好了，那这时候他失去先生的话，其实他除了失去一个伴侣之外他还失去了一个司机，对不对？或者是对于关系当中某一半来说，所有的钱都是他管，所以你失去了一个管家，
共同创业更惨。
对，没错，
真的
是啊，
所以感情这一个题目好难哦，而且就是有时候交往久了，还会有一种就是可能我伊拉斯也有提到说感情会淡了嘛，是不是？
会，真的会，因为我的第三个真的就是到后期，因为不断的争吵。然后有些习惯上的不同，观念的不同，因为毕竟他算是一个很朝九晚五很规律的人，那我这种就是表演艺术工作者一定不可能朝九晚五，有时候可能整个晚上我都在工作，或者是就是时间点就对不上，他休假我工作，我休息他工作，变成说会有这种冲突产生，他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工作下去你这样稳定吗？他会对我的职业产生非常多的疑问，非常多疑惑，然后甚至觉得不信任，他就觉得说你做这个未来你要干嘛，你养活得了自己吗？
所以重点其实不是在于感情淡了，而是在你刚刚所提到这几个症结点嘛，会不会是
就是认知上的不同啦，彼此无法互相了解彼此的职业，他的家人就是希望他能够找一个工作正常的女孩子，对，
这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工作者，他可能在工作上跟那种一般稳定收入的人不一样的时候，然后自己发现自己我喜欢做的事，我很热爱我的工作，我做的也很好，或者小有成就或者什么的，可是没有办法被另一半甚至他的家人给认同的时候，我觉得关系就很难再继续哦。
因为那蛮伤害自我价值的吧，我想。
对，
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感情很困难，就是因为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些选择之后的结果其实不太能互相比较。You never know， 就是Elas，你怎么知道说搞不好你去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你也做得很好，或你也做得很开心，你有试过吗？就是你知道这很奥妙，你可能试过，可是那你怎么知道说是因为这个不是适合我，可能另外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很适合我，还是我不适合朝九晚五的工作，而且什么叫做适合？我这辈子每天每一个年纪都适合做这种很自由的工作吗？还是有某一天我会想要固定下来？其实你永远无法比较，
对，有时候人自己的想法就这样，
就是有太多故事，可能有故事会告诉你说哇他们就及时的分开了，这样非常棒，也有后来他就比如说搞不好真的有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就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去配合另外一半，
对，
就他们关系也很好，
对啊，
那这种就是当你想要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你觉得很棒的例子，
对，因为我觉得
来印证你的看法，
有时候可能就是时间点不对，比如说像若英自己也会觉得说我也有一段时间我都是接主持，这样子就不是没有在一个靠行在一个电台里面，然后我觉得很自由啊很开心啊，然后想做什么没有人管，然后都可以做得很好，为自己而工作，然后做到半夜还是很开心，可是有时候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就是要有稳定下来的工作之类的，然后你又会想要回归到一个正常体制之下的工作，所以有时候光是自己跟自己的挣扎也是会有很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面向的想法跟做法，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在刚好这个时期的时候你遇到了他然后就可以吻合，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时机不对齁，感情这个是很难说。好了，那就说到了接下来我觉得最有勇气的地方，我真的要给伊拉斯拍拍手，因为我觉得要告白很难不管是男生女生告白这两个字是很难的，有时候连男生都做不到吼，对不对？北辰老师你是男生
就是我觉得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会有性别差异，可是老实说这个性别差异是来自于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的教化，就好像我们就想象说可能30年前40年前女生要告白，女生要告诉对方说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可能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但现在可能有女生说她这么做，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好棒啊拍拍手，
因为自己做不到，我做不到。
可是你看某种程度这也来说，那个性别不平等的那个刻板印象就逐渐被打破了，因为以前认为是男生应该要主动，女生不可以主动。
嗯，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要告白这件事情，其实假设就我从一个心理师的角度来说，其实有点像是你会很怕受伤，因为你有一个期待，然后你有一个想要付出的心，但是你怕这个很珍贵的东西被拒绝了。
嗯，
对，有一点像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说被拒绝就是一种被否定的话，那一定会这样子觉得受伤。如果我告白我被拒绝代表我不够好，如果我跟他说我们在一起好不好，然后像 Elas 的例子他说我想要再自由一下，结果某天他跟我说我跟一个女生在一起了哇，天崩地裂，想说一定是个女生比我好，不管是身材还是什么个性，是不是赚的钱比我多啊，不管是工作稳定还是他的自由工作接的特别，就我们会开始有这种比较，我们会马上觉得自己不够好。我觉得这个才是受伤的点。如果你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被拒绝就代表我们不适合吗？
是
这
样。那我觉得告白的勇气不容易，伊拉斯来教教大家因为你有两次告白的经验嘛我觉得很多女孩子还是跨不出这个门槛呢。
其实我觉得告白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一直觉得说把一个心意讲出来是很重要的。
嗯哼，
不管是他先讲还是我先讲，就是我只要觉得说我真的很想要跟你表达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很高兴来上若英的节目，那我就会很直接跟若英说我今天超高兴的，我能够上你节目。对，我就会很直接讲，可能我不知道是我的个性还是什么。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是没有难度的是吗？
对可是我必须得说第一次告白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找不到那个时机点，因为我自己会有一个完美的 perfect 的画面。因为那时候我就跟他约在那时候有一个类似像那种光影展这样子，就很漂亮的地方，都是光，都是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可是我就是当我当下觉得说这个场景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气氛的时候，可能旁边就突然跑出一个阿婆修霸掌
是蛮煞风景。
然后我就想说算了，不要在这边好了。然后你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就觉得哇这地方好棒哦。然后突然就听到小孩子哇我要吃糖果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一直想要找一个很完美的地方来完成我这个告白，就是我需要一个仪式感。对对对。
但我很好奇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
因为我会觉得有这样的气氛，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能够更加的把自己的感情
透露出来，这样子
就是满满的交给他。
嗯，
因为假如说我今天随随便便在一个地方的话，我可能我会有一点没办法融入那个场景，融入那个心情，
而且那仪式感很不够，就是旁边那个修霸掌让阿婆出来，就是觉得
对，就会说我喜欢你修霸掌
是可以了解所以其实男生的想法也是这样，对不对？
我不敢说男生的想法是怎样哈，但我刚刚会问Elas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会不会有些东西是我们以为他应该要这样，但其实谁说的？
他就很自在啊。
谁说告白应该要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有人可能觉得晴空万里，就是我的意思说，当你要告白，你觉得有一个完美告白的场景的时候，这个跟你的过去经验比较有关。跟他实际上是不是该这样被发生，以及这样发生以后结果好不好，大概没什么关系。
嗯哼，
可能有人觉得超浪漫的告白的场景是落着小雨，
嗯，
那有人觉得应该要晴空万里。
嗯，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可能有的人个性就是很大辣辣的，所以他觉得单刀直入这样超棒。但也有可能因为他个性大辣辣的，所以他觉得很婉转的说其实超浪漫。就是你其实不知道，但某种程度一定是因为你过去经验里面在你心中形成了一个告白的完美的典型。应该要这样，比如说我们心中求婚的典型就是男生单膝下跪，可是这个一定是整个的社会文化，你看过的影片照片，你听过的故事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觉得说应该要这样。可是谁说的？我只是说大家可以去更松动一点自己太僵化的思考，甚至是比如说像告白，我们可以讲说那什么是告白？说出我喜欢你四个字算告白吗？念一首诗算告白吗？
你怎么告白的？
对 ，Yes，
你敢说吗？
他刚才说我喜欢你啊，是吗？
对，我喜欢你这样，这三个字，
没有没有，就是我当下我就是说，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嗯、然后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听我讲、嗯、他说，然后我就开始从我最感动的地方，他让我感动的地方，然后还有他让我觉得我爱上他的点、嗯、讲完之后，然后我就说，所以我想跟你说我蛮喜欢你的，我希望能够跟你交往。
哦，很正式耶，很有铺陈，有做节目的的 feel 这样子，
职业病
对对对，
有写 round down 吗？
而且我觉得你最厉害就是第一次不成，还第二次还再试一次嘛，对不对？
对，因为第一次不成之后，然后他就是他也没表示什么，他就只有第二天很淡淡跟我说，就是他不想交女朋友，嗯，然后他就是想要自由，嗯，对，他想要一个自由之身。然后是一直到后来，大概隔了快半年哦，第二次，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在一个早晨的时候，然后我又再跟他告白一次、嗯、但是这种就很像那种在家里面那种感觉、嗯、对对对，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还就是慵懒躺在床上这样子，嗯，然后就说，我就那时候就很直接，就有点随便啊，我就说我真的还是想要跟你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交往
哎、欸、这有点妙哎、欸、好像是这个第二次告白是为了让自己死了这条心的感觉。
其实说、哦、那时候有这种感觉、欸、有有有，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两个都出去玩了、嗯、然后也就是
这感觉感情很好啊，
就什么都在一起，就是一起住，那个感觉就是像情侣出去玩嗯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出去外面有跟他讲说熟人或干嘛，他还会牵我的手之类的，嗯，对对对，就真的很像情侣。那所以
对啊，这会以为是啊，
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会回想到他第一次跟我说他想要自由，他不想交女朋友这件事、嗯、所以我那一次的一大早起床的时候，反正就我自己梳洗好了嘛，那他还在赖床，嗯，然后他就刚醒的时候，我就又再跟他讲了一次这种话，
所以你就是做一个最后的确认，是或不是，
对对
对,
对，然后他一样就是说他还是没有打算要交女朋友、嗯、
你觉得你们的互动很像情侣，可是好像他又没什么表示，所以你想要再确认一次。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关系是已经到时候可以就是亲嘴这样子，
哎、欸，那根本就是男朋友了呀。
对, 对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你们就是男女朋友、啊、
就是啊，这是当然就是，那还需要问吗？
可是你就是得知道说对方他不承认 这段关系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是他女朋友，哎、欸，对，你永远不会是他女朋友，
所以难怪你要问，难怪你要问，因为你问了这个，如果他还是这样子的想法，那真的就是那就算了，對對對，所以你后来就真的就愿意、嗯、
没有断开，就是我们变成是一种、哦、就是照常用这种模式相处下去。
老师怎么办啦、啊、我怎么有一个担心的感觉，我觉得好像不太妙哎、欸，我觉得应该自己的心里要赶快断了吧，因为很绝对的明显啦。
这其实很难讲啊，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做心理师，我常会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有道理的话不用急着说，因为有道理的话通常没效果、嗯、如果你讲的话超有道理的、啊、你在想什么，这已经是这样子了，
这样他不是后来有交女朋友了吗？然后这样子的就不适合。
这道理如此浅显易懂，
对啊，
但他没办法还是在这关系里面、嗯、代表一定这中间有吸引他的部分。
哇，好想把你摇醒哦，醒一醒醒一醒。
或者是说我觉得 maybe 那就是你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当时就是你就需要沉浸在这个状态里面久一点、嗯、可能是你需要累积足够离开的动力、哦、或者是你希望能够再观察一下，或者是某种程度姑且如果不想到未来的话，如果在当下你也蛮 enjoy 这种感觉，反正无论如何一定在当下有一个动力让它维持在那个状态，甚至是可能有点害怕未知、嗯、不想改变。
我觉得
是
感情的锁链真的很难断、嗯、有时候自己可能
那我们就断开那个锁链
有时候你自己就是旁边的人帮你看得很明确，就是说哎，这个好像不太妙，可是当事人就是怎么样就是都走不开。那到底这个单恋者的情节我们该怎么样疏通啊？到底单恋继续吗？还是真的怎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可以啊赶快收回这样不恰当的一个情感？因为一直单方的付出，然后也对方很明确的，
首先我必须要说我无法判断那个是不是恰当的情感，嗯，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 judge 这件事情，
嗯嗯，
就是我无从帮你判断说这样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好坏、嗯、你当时毅然决然就跟这个人完全老死不相往来、嗯、跟那个时候跟他一直好像继续维持这样的关系， 一段时间之后的你到底这两个人可不可以被比较， 我其实不知道。
嗯，
就是我们现在回到当时，这个多久以前的事情？
这个不久前的事、
哦、okay, 回到那个时候回到那个时候，如果你毅然决然就跟这个人再也不见面，现在的你跟那样子做然后到现在的你，到底谁好谁坏，哪个你比较喜欢，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嗯，因为每一段感情都不同的走法，
谁知道那个时候断开，现在一拉斯长什么样。
对，但是其实因为他后来遭受到攻击嘛，说真的就是可能人家也会误会到这一段关系，就是他的女朋友他也会误会他的男朋友跟你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可能就做了一些不恰当的攻击。我觉得再怎么样其实做一些攻击是不好的嘛，所以他也做了这些事情，也让你感受到就非常非常低潮。因为其实对你来说你已经很难受了，你告白不成然后他就变成别人的，然后自己已经很难受了，结果还要遭受对方这样攻击，对你来说是这样，然后对他来说可能他又有一些想不开的地方，所以他就会觉得想要攻击你，所以其实这是会比较纠结的，所以也让你在当下非常的低潮嘛，然后影响是怎么样？
这一段的到后来是他某一天他就自己很支支吾吾的就跟我说，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交女朋友了。
嗯，
对，然后我希望我们两个再退，
保持一点距离。
对，保持一点距离。那我当下我就知道说，好，那我知道了。那当然就是
啊，那样那时候应该觉得很受伤，
超受伤，那时候超受伤、
啊。
那可是受伤之后的隔两三天之后，就发生了攻击事件，就是女生就是用一种刺探的心理，一直来刺探的方式，一直来跟我对话。那时候我就是很客客气气，就是甚至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我都很保留，
嗯嗯，
我就不跟他讲，因为我觉得说他们现在就好好的相处就好。
嗯，
然后我就说哦，他是一个很棒的男生啊，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可是后来就演变成这女生她的处境其实蛮大的，因为我觉得她可能不安全感太重吧。
嗯嗯，
因为我必须得说这个男生确实有太多的女性朋友，
所以我在猜后面是他是很晚很晚已经被他的女朋友发现说他其实有很多桃花，然后所以他就会比较紧张。
其实男生跟我讲交往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已经跟这女生交往了大概三个月后他才跟我讲这件事，就是我交女朋友了。那其实在这三个月的当中，那个女生自己也有来跟我聊天。
嗯，但是你还不知道。
对，我完全不知道。
对，所以他们、
啊、怎么有一种陷你于不义的感觉。
对，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男生他一直都不讲，不敢讲，不讲不讲，然后一定是被他女朋友逼到最后不得不讲，所以 女生是已经跳脚在生气了，所以才会去攻击你。我在猜啦，我在
那边
揣摩。
对，那其实到后来的时候我也知道了一些事情，就是这个男生他讲话其实蛮不老实的，就是他自己会捏造，比如别人问他说你到底把为什么钥匙会搞成这样，就是为什么钥匙最近心情就是会这样子，然后而且心不在焉的，是不是你有对他做什么事情，还是你曾经跟他有过哪一段感情或什么，他就一概否认，他就说我跟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说我们就是好朋友，然后他就、那时候就是跟别人讲法，就是说都是我自己主动去找他、去贴他、那当然这方面我确实承认啊，因为我就是喜欢你嘛，那我当然就是会靠近你啊。
嗯，
对，可是我会觉得说你现在你为什么要否认很多的事情呢？
因为你们当下就是互动关系非常好，所以当然就是会误，就女生我觉得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那就是像你刚刚所提到那些状况，真的女生会觉得就是情侣关系。
对，然后后来我遭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周边的朋友都会来跟我说，
嗯，
亚斯你这样不好，人家有女朋友了，你不要再怎样怎样，就变成说好像所有的错都跑到我身上。
对啊，很受伤。欸，
那男生那边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开开心心，我就是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就开心过我的生活。
哦，
对，
然后好伤哦。
甚至后来他的女朋友其实对我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行为。
嗯，
对，就是可能来弄一些谩骂过来的那个那段时间。那我那时候就有猜测说，你男生其实是知道的，
对，
但是你没有去阻止。
嗯哼，
因为他是你女朋友。
嗯，更伤哦。你把我当什么？至少连朋友，我们那么久的朋友都不是吗？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已经受伤到一个，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明明 我明明就是很多事情我都是为你想，然后而且你不想承认的事情我也帮你瞒下来或什么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很不值得啦。
嗯，
就是到后面我总会换来你这样来对待我。
嗯，
那时候就是陷于一个低潮期，然后我甚至就会觉得说那不然我跟你中断合约好了，我不要跟你合、我不要再跟你合作工作。
嗯，
对，我就去别的地方，那我甚至不要在这一行，因为圈子就这么小嘛、那我去参与别的行业也行。
嗯哼，
对，
这样真的哇，一个感情谈到最后连工作都不成了，甚至连圈子都不能待了，真的好伤哦。
对，
听到这边就觉得好为他难过，所以一下讲不太出话来。
啊啊、真的，你要疏通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像Elas他还算走过来，你看他还可以这样笑笑的。我告诉你，很多女孩子真的会想不开。
嗯，
我觉得呀，的确是。所以有些时候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时候要先想的。第一个就是这些是听起来是对方处理事情的不成熟，或者是他没有负好他该负的责任、那这些责任他不负有没有要我们自己来负？
嗯哼，
对 Elas 来说，如果你就因此而中断合作离开这个圈子，听起来好像是你正在负着这个人或者是这两个人的责任。
对啊，
对，我的意思说这个女朋友她自己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她不去跟她的伴侣沟通他们如何增进彼此的关系跟信任、反而是来攻击你。那当然我觉得他心中本来就有很多他因为他的不安而需要攻击的对象、只是刚好这个对象因为你特别鲜明、所以他就先攻击你再说、就是他只是投射了一些他的恨到你身上，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不好的人。对啊，那这个男生该负的责任他没有负，怎么是落到你身上？那如果这样想，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想的时候，至少我们会比较知道说诶， 那我今天该怎么选择，至少不会是用情绪做决定，我们比较能够有一个更宽阔的思考来面对这件事情。对啊，那看起来Elas是这样做。
真的很不错，我觉得你的思考都还蛮正面的啦。
因为我会觉得那一段时间我很感谢我的朋友，他提醒我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不要回想一下之前你这么低潮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法度过过去的。你一定要放弃这个行业吗？这个行业不是你一直以来就是讲说你最喜欢的一件事情。那你难道要因为这两个人不要你最喜欢的东西吗？然后他那时候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你喜欢这个人的值比你喜欢这个行业的值还要高吗？对，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讲。然后我就想想，我就说好，那我就真的放弃这个工作，我放弃我喜欢的兴趣的事物，那至少我可以当个行政吧，我可以就是朝九晚五吧。然后他就是说，那你觉得你做这也要很久吗？然后他说，那你难道一辈子你都不要接触你喜欢的东西了吗？对。然后我就想一想，就开始幻想说我以后如果说好，我不做主持了，我不做广播，我不玩音乐了，什么什么都不玩了，我到老了之后我会有什么回忆？我就想到这一点。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行，我还是必须要保留这些东西。他说那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写歌。
哦，是，
对，然后我就说好啊。
所以其实他的这一段感情虽然受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觉得有朋友很重要，帮你疏通了当时的一个低潮的情绪，然后还找你一起写歌，为你的这一段恋情算是赋予他一个新的意义在了。
对，那之后其实这首歌写出来之后，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喜欢是在我身上，我喜欢这个人，那我还是必须得为了我自己的付出负责任。因为是我自己愿意去付出的，我也不能怪到对方的身上，说为什么我要为你付出那么多，这是很不合理的啦。
是是，
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有跟这个男生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然后可是我觉得喜欢你这件事情是属于我的事，所以我还是有权利喜欢你，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这件事情。但是你现在有女朋友了，所以我也不会找你啦。就这种意思。对，所以那段时间就是他过他的生活，然后我过我的生活。那一直到后来就是他跟他女朋友也分手了。对，
你有唱这首歌给他听吗？
他听了这首歌听了很多次，但他每次听他都不会做任何回应， 他就是沉默、嗯、就是沉默再沉默，然后
不知道能说什么啦。
对，然后我们别的朋友，
他的感觉很复杂、
啊、当然
无法表达的复杂感受。
对，然后别人问他说、欸、你听完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听，然后他就会说哦还不错啊。对，他就是很轻轻的带过、
嗯、
对，他就不会敢讲太多的话。
嗯，是啦，就是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就是 Elas 他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我觉得这个力量很大，来自于他的朋友。
对、
还有就是我们真的有时候遇到一些伤痛的时候，尤其感情伤痛，很多女孩子真的很容易想不开嘛，那其实可能真的是要想办法给予过去那一段可能不合适的恋情下了一段注解啊还是什么的，就是让自己可以想通啊，我觉得、嗯、就是让自己可以想通、嗯、不要让自己一直沉浸在那么痛苦的伤痛里面、嗯、真的祝福 Elas 啦，这么年轻对不对，漂亮有本钱。是啊，最后还是希望祝福我们 Elas 可以找到真爱，还是说已经找到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么快？
还没
好了，如果就是对于我们 Elas 有兴趣的话，请洽我们的脸书吗？还是哪里？
公开真友的过程，
真友对不对？哎，走出感情伤痛，是不是再找下一段呗？有没有说？
我
这种想法，
应该是说不一定是找下一段，但是你可以继续往前走，
再往前走。
你带着、
嗯，
你可以带着这个伤痛，不用忘记它，但是你可以过你自己的生活。不管是人际关系，或者是找到你生命中热爱或有意义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都是对自己很有养分的工作。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北辰老师来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建议。那今天谢谢两位，也希望祝福大家感情都顺利啦。谢谢、
嗯，谢谢大家，
谢谢，好，拜拜。喜欢我们的节目吗？现在 Podcast 也可以听得到美丽新部落节目喽，每个礼拜天早上8点准时上架。同时你也可以上阿里安原住民族广播电台官网搜寻美丽新部落节目，在一年之内就可以回顾收听，随时随地听到宝。也欢迎您上若音的玩乐天空脸书粉丝专页，记得在最上方先按赞追踪，就能够随时收到最新的节目资讯咯。若音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节目花絮。若音这两个字怎么写呢？也就是宛若樱花的若音这两个字啊、哦。这是若音特别开设给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平台。如果您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要给若音支持与鼓励，想要为若音加加油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上脸书搜寻若音的玩乐天空脸书粉丝专页，记得在最上方先按个赞，就能够随时收到最新的节目动态。当然也可以跟若音做最及时的互动。希望今天的节目您会喜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丽新部落节目山亚一大喊。Thank you.